弟兄姐妹平安。旷野当然预表的就是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一些难处跟困难啊，包括很多啊。那我觉得今天要跟他分享的，也就是刚刚的金句，就是上帝要在旷野里面怎么样为你开道路啊。所以你跟你隔壁的说，你今天来对了。那首先跟大家报告的就是昨天我在师母跟许月志强他们到机场飞往缅甸那昨天他们已经平安抵达那感谢主首先问大家，你在旷野当中吗？这旷野当然不是只是就是到沙漠的那个旷野，而是在预表我们生命当中碰到一些不满意不如意的事情就像刚刚的经文也就说他们在那里又饥又渴心里发昏那当牧者就可以听到有些弟兄姐妹确实有各方面的难处除了身体的状况财务的状况跟人相处的状况甚至夫妻之间亲子之间都有许多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说在财务状况应该不致缺乏因为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后因为我只取部分的经文因为在我们读活泼生命的时候诗篇一百零七篇的内容很多我只读一小段请大家读一小段里面有一段话也是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一百零七篇十七节跟十八节来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他们心里厌恶这边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他这里说因自己的过错自己的罪孽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什么叫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呢基本上就是听不进去那上礼拜开磊分享有关这个第一个献祭第一个圣经里面第一个献祭就是什么就是该隐跟亚伯的献祭然后上帝不喜悦该隐的献祭然后该隐就怎么样很生气很生气那生气的结果呢就叫恼羞成怒把这个怒气就转移到哪里呢转移到弟弟的身上所以弟弟倒大霉所以心里没办法吃任何的食物就预表他没办法听进上帝的话那在带孩子的过程里面也会碰到这个状况叫他好好读书叫他少玩电动叫他早点睡觉叫他把房间整理好等等有没有做到啊没有然后孩子常常会后面加一句说那你咧你就没话讲了其实在刚刚的经文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很多人坐在黑暗跟死泥里甚至被铁链捆锁这个铁链捆锁就预表他们没办法脱离跟挣脱的事情举例来讲有部分的弟兄姐妹也常常知道说抽烟不好然后信主之后仍然偶尔也有抽烟然后也知道说这个体重过重希望能够减重但是好像 越减越重就是也是有很大的难处跟困难当然还有其他的瘾是很难脱离的那换言之呢不是只针对没有相信耶稣的人相信耶稣的人有部分的人仍然也是如此那牧师在看一些 LINE 的时候也看到有些代祷事项这些代祷事项又讲到一些老毛病又犯了但是呢这个跟我们看圣经的经文又不太一样我们来读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三节怎么说来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我们想说怎么会跟圣经讲的跟我的经历不同呢那最近听到一则蛮可惜而且令人惋惜的故事呢就是2006年有一个人他是阿根廷的人然后他呢当时非常的胖那全国都是为了他能够减重成功 很感恩哈，然后他也减重成功，也结婚哈，但是后来之后又复胖，那复胖的结果呢，全国的人也是很关注他，希望他可以再一次恢复正常的体重哈，但是恢复过长体正常体重的过程里面呢，在这个月哈就过世了，所以也是所以新闻就是说他死于肥胖啊。所以就可以看到，哎，很多人是活在这个捆绑当中。另外一个，我相信在牧师这个年纪的人大概都有听过，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歌手，叫做惠尼·休斯顿啊，惠尼·休斯顿啊。那他基本上是一个浸信会的小孩，他的母亲是一个福音歌手啊，所以他从小就是在唱诗歌的环境里面长大。他的歌声，我相信若大家还有印象，都非常的在美国的排行榜都是蝉联冠军好多好久。那但是呢，他在1992年的时候嫁了一个人叫做 Bobby Brown。 Bobby Brown 基本上他并不是一个非常棒的丈夫，他又有他的名声也不是很好，他又有毒品的问题。那这个 Whitney Houston 呢，他也受到毒品的影响，那他们的婚姻也不幸福啊，然后这个先生也进监牢出狱好几次啊，那后来还是以离婚收场。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Whitney Houston 他这个美好的歌声就不见了，他后来在唱歌已经没办法恢复他过去上帝给他这个美好的恩赐啊，那在事实2012年啊，那一年他就过世了，他死的时候才48岁啊，以我们现在的时代的科技来讲是算很年轻就走了。但是在您走之前的啊，有跟参加朋友的一个 party 里面，他唱了一首歌，就是主耶稣爱我， Yes Jesus loves me。 所以他的信仰从来没有离开他，但是令人惋惜的就是他的生命却不是活在一个好像上帝的祝福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刚刚讲是活在一些捆绑当中。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真的也适合这样描述这样子的人，我们来读罗马书7章24节，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是的啊，神可以啊，所以上帝透过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来读加拉太书5章17节，来，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而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我们要依靠圣灵，圣灵的能力要在你的里面越来越多，当你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能力就要越来越强。所以圣灵充满不是只有一次，圣经里面一直强调圣灵充满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换言之就是我们依靠神的能力要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很多人认为说啊，来教会干什么啊？那些道都听过了啊。那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其实重点就是你心中的圣灵的能力有没有越来越增加啊。期待你来到教会不是听道为主，而是来敬拜神啊，透过诗歌的敬拜你就来经历到上帝。那经历到上帝的时候，你的能力啊，圣灵的恩高的能力就会不断的加添，你能够断开这个恶者一切的锁链啊。所以圣灵的就是膏油能够帮助我们断开一切的锁链。我们来读以赛亚书10章27节，来，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下，那轭必因肥壮的缘故而断。啊，这个肥壮的缘故后面就预表的就是你那个膏油是很多的，就是圣灵的能力是大的。好，所以耶稣也对门徒说啊，有些事情是要依靠这个禁食啊，所以都预表那个能力能够加添。我们用一个简短的祷告来为今天以下的时间来献上仰望。主耶稣，赞美你，求主你差派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开启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知道主你今天要教导我们的功课，也让我们活出那个满有圣灵的能力，能够 断开二者一切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锁链。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因为牧师最近在礼拜三的查经的时候是读路加福音，所以我就以路加福音的部分的经文来跟在活泼生命里面的经文来相呼应啊。首先我们来思想说，你到底听信了谁的声音？听是一回事哦，信又是另外一回事哦。听信的声音就是你听了这个之后你相信啊，你到底听了信了谁的声音啊？那我要问大家，当你在旷野当中，人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你最容易听到谁的声音啊？最容易听到的就是撒旦的声音啊，因为我的答案都写在上面啊。所以我们最容易听到的就是恶者的声音啊。那什么是恶者的声音呢？啊，举例来讲，爸爸妈妈没有满你的意，你就会觉得说爸爸妈妈不爱我。啊，这个就是恶者的声音，就会有一个负面的想法进来，负面的声音，而且你相信啊，相信的啊，这个是谎言啊，恶者的声音就是一个谎言，它不是事实，但是你信了以后，就在你生命当中产生影响力，你就会按照那个错误的方式来做啊。那以大家熟知的啊，圣经的人，我们来举大家熟知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被拯救离开埃及，进入到过红海，多到旷野啊。那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啊，成为奴隶啊，他们就呼求神说，上帝啊，来拯救我们吧。所以上帝就差派谁呢？摩西啊。所以摩西就带领以色列百姓就离开，出埃及。出埃及的时候呢，要过红海啊，但是红海啊没办法过，因为后面又有追兵，因为埃及的法老又后悔让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所以要用追兵再把他们带回去啊。那这个时候呢，上帝就行神迹，让红海怎么样分开？分开以后，百姓就是走干地，然后过红海啊。然后追兵来的时候呢，这些以色列百姓已经过了红海，然后那个海水又合起来。啊，所以有考古学家就去寻找啊，到底在哪一个点啊是他们过红海的地方？那他们找的点就去找那些有没有这些埃及的这些战车啊，当时的这些兵所用的这些东西有没有在那个海底里面啊？这个来当作证据啊。那我们来读当时百姓到旷野的时候他们所说的话，因为旷野可能没有好吃的东西哈。我们来读出埃及记十六章二节跟三节，来，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亚伦发说，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
那时我们坐在耶和华旁边，吃了饱足，你们在我们出埃及之外照着旷野吃了全会众都饿死了。
其实刚刚那句话里面你可以抓到好多的重点，第一个，百姓是在旷野里面，第二个，百姓向领袖摩西跟亚伦发怨言，然后第三个，你去看到他发怨言的内容，他说我巴不得我们怎么样早死在埃及地还有耶和华的手下。他是不是在怪谁？他在怪神。好，所以我们来读出埃及记十六章下面那个经文，十六章八节，来，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喝，
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怨言，
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
其实当我们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比如说你碰到的是你的老板，那你就会说啊，这个老板不好啊，等等，你就会很多的抱怨啊。然后甚至你父母做了一些决定你也觉得不好，你有很多的抱怨，但是其实的背后，这个抱怨的背后是在抱怨神。好，因为上帝差派摩西跟亚伦来带领他们，他们在抱怨摩西的时候，摩西说什么？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神发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圣经不鼓励我们发怨言？因为发怨言的背后其实是针对神啊。那
该隐被上帝责备说你所献的东西不合我的意，然后你去想想该隐心中的感觉，他会觉得说他被拒绝，被拒绝的感觉好还是不好？很不好，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好像就在旷野当中，他就相信一个谎言，认为上帝很偏心，上帝不爱他，然后上帝爱弟弟不爱他，但是真实的话就是真的神是不偏待人的。等一下我还会告诉你上帝对谁偏心，不是对亚伯偏心。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第三章出现的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呢，他在旷野的时候呢，神的话临到他，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旷野的时候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旷野里面最容易听信了撒旦的话，那些谎言就会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远离，让我们觉得这些是事实，上帝你不爱我是事实，导致让我在旷野当中，这是我们很容易相信的一种谎言，但是这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当以施洗约翰当作例子，他在旷野里面神的话临到他，他就为主预备道路，所以主的道他就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预表什么？就是当神的话临到你的时候，你听信了神的话，就是你走向一条什么神给你的道路。所以主要为你开道路，但是你要听神的话，神的话要在你在旷野的时候神的话临到你，然后基本上这个话就是为主开道路，因为神就在开道路，所以你要听信的是神的话。那神的话是什么呢？我讲一句大家熟知的话，就是爱之深责之切，听得懂吗？这中文都是这样讲的，爱之深责之切，事实上也是如此。所以神的声音要在你里面，换言之你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你不要认为是上帝讨厌你不喜欢你才给你旷野，其实上帝可能是爱你非常的深才给你这样的难处。刚刚第一堂在有一位同工就跟我讲说，牧师，我们有一位福音朋友，他八月份要受洗，我说可不可以？我说问我可不可以？我就说对啊，希望每个月第一周都会有人愿意受洗啊。然后我们来看看，当人跑到施洗约翰面前要受洗，施洗约翰跟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再来读一遍，来。约翰对那些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蛇是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假设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来到牧师面前，牧师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请问结局会怎么样？他们就说那我到别的地方去受洗。这就是我刚刚讲说，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去思想哪些才是神的意思，哪些是人的意思，但我们就会错误的解读，就是会认为说啊，你不喜欢我，你不爱我啊，这些都是谎言。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说，为什么要有这些重话临到这些人的身上，基本上就是生重病就要重大手术，所以就要有重的话来提醒我们不要走向那个灭亡。所以耶稣很爱门徒，所以耶稣也对门徒说重话。那这个故事大家也很熟悉，不过有些人不熟悉没关系，我们来读一下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三节，来。
耶稣转过来看见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是体贴人的意思。”
大家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觉得有很严重吗？大部分人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体贴自己的意思，我哪会？但是上帝说这个很严重，就跟对着眼睛就看着门徒之后又对着谁？对着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假设有一天牧师看着你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你的反应是什么？ 马上告牧师，人身攻击啊！这什么时代？怎么看着我说撒旦啊？然后你去看施洗约翰，看着他们说要受洗的人说毒蛇的种类，哇！那我要简单解释为什么耶稣要讲出这么重的话，因为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听信了什么许多撒旦的谎言，而我们认为是好的，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里面，上帝虽然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但是在成长过程里面，你听信了许多恶者的谎言，所以耶稣在对着我们说话的时候说撒旦离开我后面去，是在讲那个当你听信了那些谎言影响到彼得这个人的时候，叫这些影响力要离开啊，不是在讨厌彼得，所以在骂彼得是撒旦，而是在骂他生命当中里面恶者的势力在你里面要离开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领受到上帝的责备或者是一些领袖们的责备的时候，我们来检视是不是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恶者的势力在使得我们活在捆绑当中，他是要来帮助我们，他不是要来这个伤害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接受神的指教，而不是活在这个错误的谎言当中。那我再回问你，假设你听懂牧师讲的，我还是要问你说，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你会觉得上帝仍然爱你吗？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是道理是归道理，但是同样的事情临到你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仍然把道理放在一边，你仍然相信的是恶者的谎言。好，所以这一点就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来听这个简短的讯息，就是要厘清恶者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然后要把这个东西挪去。所以第一个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你在旷野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向神呼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向我，耶稣说，神说你向我呼求，我一定会拯救。他这里没有说我可能会拯救，我看我的心情好不好我来拯救，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他说你向我呼求，我怎么样，我一定会拯救。这是上帝因为非常爱我们，他一定会拯救我们，他不会考量说你有没有奉献我才来拯救啊，你有没有做好事我来拯救，不是这样子，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他一定会拯救。在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怎么样搭救他们，这样的经文不断的在诗篇107篇不断的重复，他们在苦难当中哀求耶和华，他们耶和华就搭救他们，搭救他们，拯救他们，领他们出来，同样的句子不断的在107篇里面重复，预表的神不会不拯救我们，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但是问题来了，神拯救我们的方式有可能不是按照你的方式啊，神拯救你的方式有可能不是按照你的方式来拯救啊。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耶稣是怎么样答非什么所问，因为他不是按照你，他知道你的问题点在哪里，他是针对你的问题在对症下药，他不是要解决你认为的问题点在哪里。所以我们认知的问题不一定是真正问题的那个症结点，但是耶稣知道，所以耶稣的帮助呢就是要把那个根拔掉，不让这些问题一直影响着我们。举例来讲，当你看到孩子不好，当你看到这个国家的领袖不好，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就是把这些人怎么样换掉，这些人要怎么样改变啊？就是当你觉得说你的配偶没有跟你配合，你跟上帝求，第一个求的上帝要帮助你的方式就是让他怎么样，让他改变。所以我们跟上帝求的方式都是，简单来讲都是别人的错，我们跟上帝求的方式都是希望别人可以改变，阿们吗？都希望牧师要改，要改当然改牧师啊，怎么会改我嘞？对，所以要改变都是别人要改变，这是我们的盲点，
我们没有期待自己要改变。但是施洗约翰讲的毒蛇的种类，他是在讲谁？他是在讲别人吗？他是在讲每一个听到的人，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改变。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要帮助我们的方式不是去认为你的方式才是最对的，上帝的方式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要改变。好，所以人人要悔改，每个人都要改变。很多人认为说，牧师啊，我那信主这么多年，悔改我早就几十年都做过了。但是上帝要的悔改是不断的改变，不断的越变越好。神不是要我们停滞在二三十年那样的光景，神要让我们的生命，就像我刚才说，圣灵的恩膏是越来越多的，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棒的，不是一直是一成不变，还是停留在二三十年那个样子。所以神要我们的改变，就是要祝福给我们是越来越多，不是只是停留在二三十年的祝福而已。所以他们圣经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就是那个改变呢，要有行动来配合，这些行动就是结出那个果子。所以要有行动来配合。那悔改能够带来拯救。那在我们读活泼生命里面，曾经读的，最近读的就是犹大书。犹大只有一章，那这章里面有一个经文我非常喜欢，因为这个经文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来读犹大书第一章十一节，来，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瓦巴兰的出路，并在可拉的。这个经文里面讲的每一个对象都是怎么样？都是相信神的，同意吗？该隐是不是在献祭给神？他是不是认识神？知道有什么啊？那巴兰是不是先知？好，可拉是不是在营会里面的一个党？是，他们都是不是？我在讲什么？你们。他们有祸的预表是每一个来到教堂认识神的人都要被改变，不要都认为是别人的问题。那要改变要有方向啊！我要从哪里改？第一个，不要走该隐的道路。好，所以该隐是认识神，在向神祭拜的。上帝说你有祸了，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好，来到教，你说为什么要来主日？来主日就是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被神炼净，越来越好。不要走上该隐的路，也不要走上巴兰的路跟可拉的路。那什么是该隐的路呢？该隐的路基本上就是走他自己的路，他感受不到上帝的爱，他生命当中有骄傲，也不愿意接受任何的指教，他也没有按照上帝的，他会觉得说，上帝你没有按照我的方式来回应我，你根本就不爱我，你根本就是不存在。这就是该隐的路，走自己的路。那走自己的路，简单来讲，圣经里面有几个字我觉得蛮符合的，叫做私意敬拜，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不是按照神的方式来敬拜，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上帝，我拿这个玉蜀黍给你，我拿那个马铃薯给你，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啊？我比那些没有给的人还好。上帝说我不喜欢。我们来读一下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来，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这句话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给大家，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是私意敬拜的呢？因为外表看起来都一样啊，但是他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私意敬拜所产生的就是它是一个假的敬拜，它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那换言之，真实的敬拜能够给我们自由，真实的敬拜能够脱离恶者的一切的锁链，但是假的敬拜一直让我们活在捆绑当中，假的敬拜一直让我们没办法脱离情欲的这个捆绑。所以这个就是真敬拜跟假敬拜的差别，外表虽然看起来都一样。所以神不要我们用私意敬拜，该隐走的就是一个私意敬拜，我献这个农产品有什么不好啊？所以上帝不是说不爱农产品，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啊，上帝要的是什么。
另外一个非常有名诗意敬拜的一个表一个例子呢，就是扫罗王啊。扫罗王他也是，你看他讲的头头是道。我们来读一下《撒母耳记上》15:15，来，扫罗说：“这些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上帝要他把所有的都灭尽，但是他私意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读，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来敬拜。好，那他说我把上好的牛羊要献给神，这是不是很棒的一句话？把上好的牛羊献给神也是一个行动哦，他们真的把上好的牛羊要献给神哦，但是上帝说这不是我要的。好，所以私意敬拜就是不是看单单你做的什么动作，而是你有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所以神看重我们献祭的态度胜过于外表的仪式。献祭给神要问上帝你到底要什么，上帝你到底要什么。神的旨意其实非常的清楚，所以上帝在跟扫罗说 我要你做的就是把他们都杀了，我没有说你把那些上好的牛羊献给我。好，所以上帝很清楚的就告诉他们说全部杀。那我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说，其实上帝会事先告诉我们要什么。上帝不会是说啊，你献了以后我说不好不要然后再怪你，他若没有事先告诉你，这样子怪你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上帝有事先告诉你。那又讲到扫罗王，他在克制情欲上是没有功效的。举例来讲，他会嫉妒，嫉妒就是一个情欲的一个产生的产物。当你看到下面的人比你优秀，当你看到别人比你好，你心中产生的不是很为他高兴，你会产生嫉妒，然后会很生气。所以扫罗就很生气，看到别人赞美他当时他的手下大卫的时候，人家说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感觉上他有没有被贬低了，他就怎么样，很不高兴。他对谁不高兴？对大卫不高兴，其实背后也是对上帝不高兴。所以他就开始要杀大卫。好，所以这些都是在情欲上的控制毫无功效，因为他的那敬拜是很虚假的。上帝要我们是能够有这个真实的敬拜，让我们能够抵挡恶者一切的谎言。好，然后圣经在诗篇107篇里面的第11节，他特别也说为什么这些人活在这个黑暗当中呢？后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因为他们怎么样，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求神来帮助我们，是不是我们常常是忽略的神的话，忽略神的旨意，导致我们一直活在这些旷野当中。那举一个大家可能听得懂的例子，假设你要送东西给皇帝，假设你要送东西给皇帝，那以前我们都称为贡品啊。那送茶叶的话叫做什么？贡茶。那送那个新竹的叫做什么？贡丸。有没有人把贡丸送给皇帝呢？你说这是新竹的特产。你觉得要把献祭献给神，是不是比考试还要重要的事情？是献给神呢？刚刚讲自己皇帝，你都不可以随便送贡丸了，你送给神，你送什么呢？好，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意吧？好，那既然很重要，其实送东西也可以看出这个人，这个东西，或这个东西也看出，这个人或者是对象在你心中的地位，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好，所以既然这么重要，比考试都还重要，那你知道上帝要什么吗？好，你要问上帝，你应该要问上帝到底你要什么，不可能不知道。好，那我也告诉大家说，神绝对不会闭口不言说我要什么不告诉你，然后你献了以后我再骂你再敲你，不行。好，就好像考试一样，要先给你答案啊，你要去准备啊，不能说我出这个题目啊，我都没告诉你这些，然后就你零分零分零分，我很开心，这不是考试应该有的规则吧？所以同样的，上帝也不是这样子的神，不会说我把题目都盖起来，然后让你们随便答，都每一个都跟你打零分零分零分， 然后上帝很开心。上帝是不是这样的神？不是。好，既然我们知道上帝都会告诉我们，那我现在问你哦，你知道上帝要的是什么吗？你要献什么给神吗？那我要告诉你一个重点，就是神从来没有改变，他是从前到现在到未来都没有改变的神啊。所以答案理论上是很简单的啊。我们来读一下生命记十章十二节，来，以色列啊，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所以神非常的爱你，所以他很在意神在你心目中的地位。神要在你心目中站在哪一个位置呢？首位。基本上这只是一个，不论是现在或未来或以前都一样，神要在你心目中占首位。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是全宇宙里面最爱你的人，最爱你的神，所以他做这个要求绝对不过分，而且他为你牺牲的最多。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讲，他认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不是每个人这样子认为，不是每个人这样子感觉跟感受。那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为什么上帝你要做这个要求？我的结论很简单，当你感受到上帝是你心目中的首位的时候，就是你人生最幸福的时候，就是你人生进入到上帝给你命定的时候，就是恶者一切在你生命当中的影响力完全离开你的时候。所以上帝做这个要求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他自己。你觉得上帝会欠了你的这些祝福，然后欠了你这些，他会觉得他少了什么吗？没有，金子银子全部是他的，他会少什么？他只希望你好，就好像父母希望孩子好，哪是在意他送的什么东西给父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上帝希望我们成为他心目中的首位。当我们真正能够做到那一刻的时候，所有在你生命当中一切的捆绑，一切的恶势力都要完全离开你，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啊！当然不是很多人告诉你这一点啊。那我牧师今天告诉你，希望你真正明白上帝的心啊。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有悔改的心，一定要有行动来证明。你不能就好像我跟师母说，师母你是我全宇宙里面最爱的女生，然后我却不给她任何东西啊，我每次都给别人东西，不给她，她会觉得说你明明在说谎，因为你根本没有用行动来怎么证明你刚刚讲的话。所以我们说，上帝你是我心中的最爱，我愿意让你成为我心中的最爱，那上帝就要等着什么？等着行动来证明。好，然后我们看上帝 有一些期待，也是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处经文。来，这地不可卖不可换，出熟之物也不可归于别人，因为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再来读箴言三章九节，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
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又不是在养牛，又不是在种地，所以现在我们都有固定领薪水，或者是你是当老板的，我觉得最好来彰显你对神的方式呢，就是要奉献。所以圣经里面讲说十一奉献绝对不是开玩笑，当你是敬畏神的人，你就要把这件事情放在你里面啊，因为这是让你蒙福的开始。这个蒙福的意思呢，不是说哦你要赚更多的钱，你不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当你把神居首位的时候，你就很愿意，很自然就会拿出神给你的祝福的一部分还给他啊，因为这都是上帝给的，都是上帝给的。所以亚伯做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他把头生的跟羊的脂油线上啊，大家有没有吃过牛排啊？牛排你会吃一块牛排上面都没有油的，你会觉得比较好吃，还是吃一块牛排上面有油的比较好吃？当然是有油的很好吃，而且很香，对不对？你有没有吃过牛排是很香却没有油的啊？不会啊，所以那个脂油是很棒的，所以又香 所以自由在圣经里面就是最棒的部分。现在因为人怕胖，因为健康的缘故，把肉都给切掉，肥肉都切掉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这个以那个最棒的部分其实是有啊。所以在献的时候，就把那个头生的跟羊的自由献上，献给神啊。所以我们看到亚伯他，那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该隐是不是觉得上帝很偏心？他一样有献东西，然后那个都有献。那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哦，请问献农作物比较容易，还是献动物比较容易？假设你家都不容易哈，假设你家又有养羊，又有养牛，又有种那个农产品啊，请问你把农产品献给神，跟你把牛羊献给神，假设是两个是选项哦，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容易？啊？应该是农产品吧？啊，我看一个电视节目，有一家很穷的孩子啊，平常很想吃肉，没有吃肉啊，有一天终于看到桌上有鸡肉哦，他就很高兴拿起来吃，后来心里想说，哎，这鸡从哪里来的？然后就问他的爷爷说：“哎，这个鸡从哪里来的？”他爷爷不回答，他马上跑去他的养的那个鸡笼里面的鸡啊，鸡不见了。然后赶快跑回来问爷爷说：“这桌上的鸡？”他爷爷说：“就是你养的那个鸡啊。”请问他会再继续往下吃吗？吃不下。献农产品跟献投生的动物，是由投生的动物养它，有没有感情？有感情。你把那个最舍不得的东西献给神，预表是什么？上帝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怎么样？比那个动物怎么样？还要高。所以上帝喜悦是看到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还要高于你所爱的动物。该隐献的是什么？第四章三节，有一日该隐拿着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这里有没有写出熟？没有。请问出熟的果子跑到哪里去了？我可以大胆的告诉你，进入到该隐的肚子里了。哦，你会觉得很好笑，对不对？啊，该隐吃了出熟的果子。那我要问你们哦，请问你最好吃的东西放在桌上的时候，你会想到谁？孩子啊，那最后这些东西跑到哪里去了？哦，都到你的肚子里了，都到孩子的肚子里了。有没有人想到上帝？你说有啊，我们有祷告，感谢主啊，感谢主啊，饭前祷告很重要。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跟该隐差不多，我们都会把最好的怎么样先吃啊。但是上帝说，你要把什么给我？出熟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上帝偏心啊！你就说上帝偏心啊，不行，这个已经违背圣经啊。但是我只是讲我的感觉啊。你知道吗？啊，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对不对？亚当夏娃又生了该隐跟亚伯，对不对？好，那我再想象你家的状况，就像我家的状况。当我跟师母生了第一个儿子，叫做穆恩，你知道谁最开心？爷爷最开心。我的父亲非常的开心，以后常常打电话就打来说，晓得嘞，晓得嘞，啊，晓得嘞，是在讲谁呢？啊，就是讲我家的穆恩。他要跟孙子通电话，他要跟孙子讲话。当你我生了第二个、第三个，这些当然爷爷也是很爱他们。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说，我在猜哈，爷爷心目中里面第一个孙子对他来讲怎么样？非常的喜欢跟疼爱。该隐是不是天父阿爸的第一个孙子？所以我说上帝他偏心是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而且为什么偏心，我刚已经分析给你听。请问献出熟的农作物比较简单，还是献那个投生的动物比较简单？都不简单。但是 现出手的农作物相对比较简单。你像那个动物这样子下去，跟那个农作物摘下来献给神，哪一个比较简单？都不容易。但是我要讲的，上帝偏心是让你去思想，上帝很爱他第一个孙子。当然上帝没有孙子的哈，我只是说从人的角度来讲，上帝很爱该隐。这个可能是大家没有看到的，我只是让一个让你觉得说，上帝不是像该隐心中认为的上帝你不爱我，那个是什么谎言，而且是很大的谎言。感恩带来满足，感恩带来祝福。在我们读圣经里面，你会注意到有些字，这几个字其实对我来讲是有感觉的。举例来讲，第八节第七节是上帝拯救他们，又领他们走直路，使他们住可居住的城邑。后面有两个字叫做但愿，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或是他所行的奇事称赞他。为什么要讲但愿呢？但愿预表什么？人会不会称赞神？不一定会，不一定会才做但愿嘛，对不对？你若是神，像神一定会拯救我们，是我刚刚给大家的经文。然后神一定给我们祝福，这也是一定的事情。但是后面人的什么？人的回应跟称赞，前面有两个字叫做什么？但愿，预表我们会不会？不一定会，不一定会。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是我们常常没有带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一定都会感恩。举例来讲，假设有人从你一锅的肥肉这个你喜欢吃的肉夹走一块，你心里会作何感觉？不爽嘛，对不对？你凭什么夹我这里的这一盘肉呢？这个也预表说好像有一些祝福从你生命当中拿掉，你会觉得爽还是不爽？不爽，不开心，你当然不容易感恩。就好像那个在旷野当中的感觉，就是你把祝福也拿掉，本来薪水是10万变成8万，你就觉得被减薪，你就觉得很不爽，怎么会少了2万呢？好像就在旷野里面，因为你少了2万块。我要告诉大家，其实眼睛稍微懂一点科学也蛮有趣的，就是我们的眼睛里面有盲点，知道吗？那个盲点就是在那个很多的神经接神经丛的那个位置呢，上面没有那个感官细胞，所以光影像投入在那里也看不到影像，所以我们的眼睛是有盲点的。不懂没关系，只是告诉你说你的眼睛是有盲点的。但是你的脑袋有没有盲点呢？脑袋里面有类似的盲点。我讲一个是我们学校非常有名的教授，叫做洪南，应该有人听过嘛。他这么说，他说大脑的资源是不够的，别人对我们好常被忘记，但别人对我们的不好常常记在心里面。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脑袋也有一种盲点，就是别人对我们的好常常忘记。那你去想哦，做父母的，父母对孩子是不是很好啊？什么东西都给他，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如他的意，他会怎么样？记得很清楚。我们的孩子是这样子对我们的，我们是不是也是以类似的方式来对待神？其实他是有做实验的啊。上一堂没有时间讲实验，我们讲一下实验的结果。这个洪兰他们就讲说，他们有对猴子做过实验，就是有一个研究报告说，你给那个猴子，假设让这个猴子去按10次的杆子，然后它就会在笼子里就会掉出一个葡萄干，然后当他看那个猴子看到那个葡萄干的时候，他的头脑就会分泌那个多巴胺，然后他就会很兴奋，分了10个单位的多巴胺，就是看到一个葡萄干就很兴奋。然后呢几次以后呢，就开始掉2颗葡萄干给他，刚开始一颗嘛，2颗以后，这个脑袋，猴子的脑袋里面就会分泌大量的这个多巴胺。但是很多次在给这个猴子2颗的时候呢，发现他的多巴胺的分量就减少了。然后最后再给他1颗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多巴胺怎么样？没有了，他变得很失望，但问题来了， 这跟前面有什么差别？前面是给他一颗的时候，他就有分了十个单位的多巴胺，变得很开心。然后让他习惯变两颗的以后，两颗的兴奋就不见了。然后再来就是变一颗以后，他就会觉得很失望，跟前面怎么样差很多。从动物的实验里面其实也在反映我们，我们也是如此。他有一句话我觉得蛮有趣的，昨天的意外惊喜成为今天的理所当然，最后变成明天的不满足。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昨天的意外惊喜就是一个葡萄干变成两个葡萄干会非常的兴奋，但是两个葡萄干持续之后呢，就会觉得理所当然，最后呢变到一颗会觉得怎么样，变得很不满足。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脑袋里面有很多类似的反应，对神也是如此，对神也是如此。所以圣经里面耶稣救了十个，医治好十个麻风病人，后来有一个人就跑回来感谢耶稣，耶稣就很讶异说，诶，那其他九个呢？而且你还是撒玛利亚人，那其他的以色列人怎么没有回来感谢我呢？所以感恩就成为我刚刚讲说人脑袋里面的一个盲点。那我刚刚不是有一锅肉吗？刚刚以那锅肉来当作例子，你有为你桌上的那锅肉来献上感恩，还是只看到少一块在那里抱怨呢？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我们人人都要悔改，悔认不知足的罪，认那个不感恩的罪。那刚刚的经文告诉大家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后面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愿那些被拯救的人能够感恩，说什么？说神啊，你是伟大的，你是本为善，你慈爱永远长存。换言之，你在旷野的时候，你真正好好思想神对你的恩典是大的，不要因着一些难处跟困难而抱怨埋怨。所以我在准备这篇讯息的时候，我自己非常的感恩跟感动，再加上今天的敬拜的诗歌让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恩。虽然这周里面也有发生一些事情，我昨天有在那个欢喜小组里面有分享，有一天师母早上起来就问我说，你昨天睡觉的时候有听到什么声音吗？其实我有听到，就没有回答他。因为有听到什么声音？听到这个声音呢，而且很大声。我想说他鼻子不通吗？他说他是带着眼泪睡觉，然后那样子哭得很大声，让我听，我假装没听见。有一天晚上，也是最近几天，有一天晚上我就抱着他，因为我有时候很早起来，然后就看着他，我就抱着他。但是抱着他，我又想回去睡，又觉得睡不着，所以我又不抱他，又回到我自己的位置。然后师母早上起来就跟我说，我觉得昨天晚上有人抱我这样子。其实他带着是很满足的笑容，因为师母常常跟我讲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就是拥抱，他要的就是拥抱。我有想到他的话，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给他拥抱。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真的有很多地方是知道知道知道却没有做到，然后没有做到就会导致另外一半流着眼泪啊，然后我问你有没有听见啊。我们都要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因为神的家中里面，圣经里面说有木器有银器有金器，但是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我们要做金器。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来读诗篇六十六篇十二节，来，你使人坐车压我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盛之地。所以我们在被神历练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充满感恩，因为神要带领我们到丰盛之地。那圣经里面又有一句话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什么 耶和华熬炼人心，所以你要成为金器，你要成为贵重的器皿，你的心一定要被神怎么样，经过神的熬炼。所以神今天熬炼你说，问你说，我到底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你真的爱我吗？我如此的爱你，你真的爱我吗？我们来读耶利米书31:20，哎，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人生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这个就是我刚前面讲的，叫爱之深责之切。神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该隐，该隐没办法感受到上帝的爱，因为他听信了撒旦的谎言。那我刚刚已经分析跟你听了，他是好像是上帝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儿子，难道上帝不爱他吗？不可能。而且上帝又给他的考卷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是农作物，另外一个亚伯的是要把最爱的动物投身的献给神。我认为亚伯的功课才是最难的，然后亚伯做到了。该隐，上帝说我给你一个 easy test， 你都过不了。所以上帝对他来讲是失望，是难过，但是上帝从来没有说不爱他。但是该隐却觉得上帝偏心，上帝爱亚伯却不爱我，你就知道什么是谎言。上帝爱你吗？大家都知道我爱。那我要问你说，上帝爱耶稣比较多还是爱你比较多？我前几天在查经的时候问那个同工，因为礼拜三查经里面有刚信主的也有信主比较久的，我就问那个信主的比较久的，你觉得天父爱耶稣还是爱你，谁比较多？然后那个同工就说，我不要跟耶稣争宠，这个天父爱耶稣比较多是应该的，爱我比较少是 OK 的啊，他觉得这样子很好，不要跟耶稣争宠。你看很有道理。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7:23，这是耶稣说的，来，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耶稣说，天父啊，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好，那我再问大家，天父爱耶稣比较多还是爱你比较多？一样多。这才是标准答案。但是标准答案是你心中的感觉跟感受吗？可能不是。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思想我们对神的感恩到底有多少。其实可以从哪里看出来呢？就看你给神什么看出来。所以我们要有悔改的，我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什么悔改的心相称。那个果子就是让上帝来看，不是牧师要来看，因为牧师将来没办法给你任何东西，上帝可以。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是我们要做给神看，来看出上帝在你们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在第一堂的时候讲的痛哭流涕，就是我在回想神对我生命当中的祝福，我去数算上帝的恩典，真的是数算不尽。好，那时间的关系也不会数算很多，我只是简单讲一下。我在求学的过程里面，我感受到上帝很大的恩典。第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要读博士，因为在牧师那个年代，只要出国拿到硕士学位就是叫做烫金，就是镀金，出去就镀一层金回来，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归国学人，哪在乎你是学士硕士还是博士，只要出去拿到一个学位回来就叫归国学人。如果当初也是这样想，我去拿一个硕士就好了。但是我的指导教授要我拿读博士，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啊，应该是你开路吧，好，我就读。当我读得很辛苦的时候，我就跟上帝抱怨，我说上帝啊，又不是我要读的，你怎么让我读得那么辛苦呢？但是我跪在那里的时候，我就觉得上帝在跟我说，你一路走来都是你的功劳嘛。我就觉得哎，对，上帝在提醒我，我为什么不会感恩呢？在难处当中为什么不感恩呢？一直觉得都是你辛苦所换来的代价。 我那个时候就跟神认罪悔改，说上帝啊，是一路走来都有你的帮助，不然我不可能进入到这么好的学校，我的学同学学长们大部分都是台大的，我本身是东海大学的。昨天我在跟儿子对话，儿子说东海大学比中原还要差啊，东海大学以前中原大学是在东海之下，他说现在排名是中原比东海还要好，被儿子比下去了。然后后面他又讲一句啊，你现在是博士这样子。我还讲就是说我凭什么，我根本不觉得我有这样子的。当我跟神认罪悔改之后，我隔天到实验室做研究，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心里想说，哇，我昨天真的跟上帝讲话了，我之前那么努力都做不到的事情，我只是在跪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原谅我，我太骄傲了。我隔天做事情就很顺，我吓到了，我真的跟上帝讲话了。当孩子一一在生出来的时候，我的工作上也碰到难处跟困难，也是一个旷野。我的老板不给我研究计划做，我心里想说，我又有专利又有文章发表，为什么不给我研究计划做呢？我求问神，我工作上碰到难处旷野的时候，我求问神，上帝带领我到中央大学。当我到中央大学的时候，我感恩到不行，因为我不是一个一天到晚待在实验，我是准时下班的丈夫啊。因为我回家以后，师母就带着期盼的眼光看着我，我可以分担一点照顾孩子的工作了。我是准时下班的男人，我根本不会花时间太多在研究上。怎么会有国立大学的位置让我去呢？当我进去才发现，当年有80几个博士要进去争取这个位置，那我不该感恩吗？真的要感恩。当孩子一一出生的时候，哇，我真的是心中充满感谢。好，然后上帝又呼召我当牧师，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要当牧师。那上帝又说，我又把更多人交在你手上，让你去当牧，去牧会。我更是惊讶到不行。当我打开圣经，上帝真的吗？神就给我话语说，你若遵守我的道，谨守我的诫命，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上帝上面并没有说你要拿到神学院的学位你才可以管理我的家，没有，上帝只说什么，你若遵守我的道，谨守我的诫命，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因为之前我跟上帝讲一句话，我上帝我什么都不要，这些抬头对我来讲根本没有意义。因为很多人在意的是这些抬头，但是做出来的却我一点切慕都没有。很多人为了要争取这些抬头用的方式，我一点都不羡慕。所以我跟上帝有一个呐喊说，上帝，这些抬头这些名声对我来讲我都不重要，我在意的就是我要遵守你的道。你心里有跟上帝这样子呐喊吗？还是你要的就是这些名声，要的这些抬头，不论用任何手段就是在意的这些东西？还是你在意的是上帝，你我要遵守你的道，其他的这些名声这些误会对我来讲都不重要。是当我跟神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上帝却跟我说，你若遵守我的道，谨守我的诫命，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感动到不行。讲太多可能时间也不够，最后讲一个，就是我觉得上帝要给我健康。我看到师母渐渐减重有成功，我也充满了感恩。因为我要讲说，服侍神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我希望大家也要有健康的身体。因为我们是一个表率，我要让大家明白说，上帝要的是要我们有健康的身心灵。每一个服侍神爱神的人，上帝都要祝福他，不是只有财务上的满足，上帝要我们得着健康。你知道没有健康一切怎么样都是枉然的，所以上帝要祝福我们健康。所以我希望也为我们祷告，牧师师母祷告，师母也很忙，但是我期待他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因为我觉得健康的身体也是一个见证来荣耀神啊。所以我上次也讲了，我为上帝给我的恩典我是充满了感恩啊，四个儿子 好，那这次最后那张相片呢，是师母跟其他的团队的配搭，他们已经到了缅甸，而且有团队一起来服侍神。好，那我用这张来出现让感恩，就是我们能够服侍神都是极大的恩典。好，好不好？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为神来献上感恩，也为自己来献上感谢。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你赏赐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挪去恶者的谎言，让我们活在主你的道路当中。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